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国务院宣布禁止私营公司提供校外培训，声称这样做的目的是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也就是所谓的双减政策。第一批限制将在明年生效，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把管理校外培训作为打黑除恶来执行。这项决定给价值1000亿美元的课外补习产业带来严重的打击。那私营教育怎么会成为政府严厉打击的目标？中国教育体制有哪些乱象？打压新东方、好未来等课外补教会给私营企业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今天我们邀请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和点评。恒河先生、马昭博士，非常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7月24号，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一批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那禁止私营企业提供课外的补习，中共打压私营补教行业有哪些主要的动机呢？我先请问马昭教授。
主持人好，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觉得打压这个词呢不是一个非常完全的一个词，可能呢我更偏向于用整顿这个词来解释今天出现的这个问题。那么因为呢，打压呢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呢忽视了行业内部存在的一些巨大的问题。那么简单的把这个政府和市场，把国家与社会呢用一种二元对立的方法来理解，这实际上呢也不太能让我们完全理解这个背后的复杂的因素。那么至于说这个政策出台本身呢，当然从一方面来讲呢，有教育行业本身内部的一些事情。那么他呢提出了一些，比如说给学生减负，给家长减负，那么要去充分发挥这个体制内教育资源的这个使用价值，这是他的一个就是表明出来的一部分原因。当然背后还有一些原因呢，提出呢就如果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种私营资本对冲体制内的教育资源，那么这种教育资源和课外教育之间如何进行互相转化，那么如何呢使这个私有化的这个放任发展呢能够被纳入到一种国家管理体制之内，这样一种合作到冲突，冲突又回归合作，这样一种关系如何调整，这也是这个政策想要做的一些尝试吧。
那恒河先生，这次这个中国禁止私营补教要求地方政府来落实执行，那有的地区比如说像广东省政府甚至把课外培训管理这个纳入了打黑除恶这样的专项，那您认为这种力度为什么要如此的强，它有什么目的？
私人教育这一摊子呢，在中国大陆它其实也不是很简单的民营企业，这些都有一些很大的资本，还有一些背景在里面的。因此呢，在这个对这部分就是课外教育要进行动的话呢，按照中国的传统来说的话呢，它实际上不是一个严格的说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治理的过程。因为这个现象其实存在很久了，就是说这样的课外教育，这么大规模的课外教育究竟是违反了法律还是违反了规定？那么如果是违反了法律或者是规定的话呢，那么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会一直存在？那么现在一旦要去这个处理，就是解决这些矛盾的时候呢，他马上就面临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在哪里？就是是不是在这之前已经有一些政府的regulation没有执行，拖到今天？那么一旦要执行的话呢，他肯定就是像以前一样的矫枉过正，所以他呢往往走向了一种比较偏向于这个政治运动型的，就是至少一开始的时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有这种说法，就是说打压，它确实存在这样的因素，因为对底下来说的话哈，这种执行，既然上面没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或者是有明确的目标，我们知道它都有一些潜台词的，那么对于底下来说的话，省一级他的理解就各有偏差，于是一部分的省呢就采取最常用的这个最简单的行政管理的方式，就是一刀切。这个在中国
是什么呢？
就是一刀切嘛，一刀切以后他就必须要用最强烈的最极端的这个行政手段来处理。这样的话，因为大部分其实这个下面的官员啊，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严格的说，这个政策下来的时候呢， 他也不是特别清楚，因为这个已经有了一年，至少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吧。习近平一直想处理这摊子，他也不是简单的就和教育体系直接相关的，因为最近一连串的事情对于很多民营企业都是采用了同样的方式，所以很难说他仅仅是针对教育来的。刚才我正好在说话没听清楚你的问题是什么。
嗯，您刚才说这个他的在这个治理这个私营教育企业是有潜台词的，那您认为这个潜台词是什么？
潜台词我觉得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对于整个不仅是教育系统和就对整个私营企业和国企的关系，那么教育上呢是这个国家教育资源和私人教育资源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本人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就是他对这些东西呢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那这套看法呢有相当程度是从计划经济过来的。当然说中国的这个问题呢就在于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现在也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一年两年的，至少有的十年八年的历史了，至少甚至更久远的历史。那么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能够解决？所以说这是一部分，就是习近平自己的一些思路是比较特别的，至少在中共过去三四十年的领导层当中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就是说他更倾向于一种就是国家管理更多的这一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关于教育的问题，就中国的教育走什么样的路，这个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了这个教育的设置。那么这个中共的这个教育呢，它很大程度上有相当一部分呢是属于被称为可能是宣传或者是洗脑这部分，那这部分呢是国家资源用了很大的一部分在这里面的，但是呢在校外教育当中呢这部分几乎没有被控制，也就是说校外教育的内容方面它会牵涉到很多和这个现在的主流教育思想不一致的地方，那么这个呢是需要管理的，就在至少在习近平看来这是需要管理的，那么这个管理呢他很难用这种方式来决定，他不能把私人学校里面派驻这个这个什么思想辅导员、政治辅导员，而且他有各种形式啊，不是像在这个正规学校里面这么容易被控制，所以这样的话呢他整顿这一部分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这个在其他的私营企业当中的整顿当中其实也看到了这个迹象。
好，那恒河先生刚刚提到了很多的这个因素，那我要请教马昭先生，那其中的比如说是提到这个课外资源分布啊，那前一段时间在中国热播的电视剧《小舍得》中，公立学校的老师在课堂上留一手，迫使学生在课后呢去上收费的补习班，那这也是使得这个私营课外教育能够发达的一个原因之一，您认为这暴露了中国义务教育体制的哪些弊端呢？
刚才说的这个电视剧嘛，当然它是一种艺术创造了，但是它呢也确实反映了社会生活中很多值得关注的面向吧。我觉得这里边这个电视剧中提到的这个教育资源，那把它移植到就是体制内的教育资源相对来说没有发挥，那么把这个资源呢转移到这个市场资源，转移到一个私营资源，这是这个现在教育体制中间出现的一个问题。那么实际上呢这个问题背后还有很多其他的更深入的体制上的因素，你比如说现在中国进行的这种教育考试体系，那这种唯一分数化，对吧，这种只由一考定终身的一种制度呢，它导致了家长和学生还包括学校教育工作者对于这个成绩的绝对追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政府呢试图去改进这种考试体系，那么它呢引入了更多元化的考评体系，比如说这个艺术啊、这个美术啊、音乐等等，试图解决这种一考定终身的办法。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呢这种所谓对才艺、对社会实践的要求呢，其实上它引入了更多的考评资源或者考评体系，也就是说它其实它并没有减少原有的体系，而是增加了更多的体系。 这个两者呢相会交叉在一起呢，就导致了一个对于不同的教育资源的一种追求，去满足这种不同体系的要求，评价体系的要求。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呢，你比如说这种教育资源相对来说是稀缺的，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是相对稀缺的，这个和当时或者说现在当下中国这种医疗体系实际上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大的医院、好的医院病人非常多啊，挤兑这个医疗资源。那么当然呢，可能最后的还可以要提到一点的话呢，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对接的这个就业市场相对来说比较狭窄。那么高等的这个教育对接的好的就业市场主要集中在政府公务员、国企、金融、高等教育这些行业这些领域。那么在这些领域下呢，形成了人才过剩，那么就势必呢造成了一个过度竞争。那么这种过度竞争的最后结果呢，就是向下发展，对吧？你从原来的这个就业竞争发展到了入学竞争，入学竞争呢从大学进入到了中学，中学进入到小学，甚至到幼儿园。这种竞争的不断向下发展，也衍生出了现在这么一种教育界的一种现象。
那就像这个国务院的这项意见呢，它是要求这个课外辅导的这些公司啊注册成为非盈利机构，来减轻家长的这个巨大的财务压力。不过很多家长和专家对此也表示怀疑，比如说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指出，专家和家长认为呢，富人会直接聘用昂贵的私人家教，使得教育竞争更加激烈，最终啊这个已经十分巨大的贫富差距。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今后这样的禁止了这个私营补教，会不会让寒门更难出贵子？
实际上这个中国的教育体制的问题应该反映的更深一点哈，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它的这个社会问题呢，是在于现在中国的这个社会阶层的这个流动的冻结啊，应该是最严重的。就是说现在很多这个像刚才这个马教授所说的哈，这些公务员啊，或者是政府的这些就业的地方啊，或者是国企的就业地方啊，它已经被家族垄断了。就是说在你比如说在一个县里面哈，基本上所有的岗位都是被县，就是县里面政府官员的同自己的子女一代一代的就接班了。那么市里面也是这样的，就整个国家哈，平民子女要想上去，就要想在这个社会阶层当中向上走的这个途径已经没有了。那其实比这个封建王朝的时候，不是封建了，中国2000年以前就没有封建了，就是跟这个中共古代的王朝的时候的那个科举制度啊要落后很多，现在的公务员制度要落后很多。因为那个时候平民还是有一个上升途径的，现在没有了。所以说呢，为什么千军万马要走高考这条路，就是高考可能是唯一一个可以就对大多数人来说可以有出路的，或者是改变这个社会阶层的办法，其他的途径已经没有了。这个不像在美国，你像我一个朋友，他是很喜欢做这个什么手工的这种东西，然后在美国没有这样的学校，他父母那时候就把他送到英国去上这种就是匠人的学校。他们的这个途径很多，而且每个行业呢都有自己的尊严，都有自己的这个骄傲，但在中国似乎就没有，就是他很难。你比如说你去送个外卖，你可能就要被各种歧视，你要去开一个卡车可能就会被一路的收费弄得你倾家荡产。你在美国的话，你实在什么都不会，你学会开卡车的话，当个卡车司机你也可以生活得很好，人家也尊重你。所以说他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说他的这个，如果你不达到一定的社会地位的话，你在社会当中是会受一种公然的歧视的。这就导致了大家就在高考这方面就竞争特别激烈，任何一个国家其实都没有像这竞争的这么激烈的这种高考。你在美国的话，你高中毕业了，你自己不想读大学的话，你也去找个工作也可以，这是一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市场啊是一个供需平衡的市场，就是说有需求才会具有这样的供应，因为这是私人的，他不能强制你去接受，他只能靠竞争力，只能靠这个需要市场。所以一旦把它禁掉以后，或者是所谓规范了以后，要知道规范以后它很可能就变成了计划经济的一部分，它就不能够提供家长所需要的这个供应服务了。因此呢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转入地下。韩国以前就有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他们也是更非常严格的禁了以后呢就转入地下了。这样的话呢，其实社会资源 分配就更不公平了，就是有一些中产阶级本来可以得到一些这样的服务的，现在没有了，因为只有最富的人才能得到这些服务，所以加剧了这个原来已有的问题。但是问题呢是，就这些问题是整个社会问题的一个部分，因此独立的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就是教育资源的分配或者是这个课外教育的这种整顿，它和全社会的问题是不能够分开来的。所以我对他现在这个整顿的这个结果我是不抱什么希望的，要不然的话就是更乱，要就是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整洁了一些，但实际上呢问题还在，
出现新的问题。那马昭教授，您认为这个政府这个双减政策能不能真的减少家长和学生的负担？
我很同意刚才恒河先生所提出这个观点啊。那么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体制上的问题，不是说只是某一个面向某一个环节中的问题。那么如果单纯的靠一项行政命令啊，一个行政措施在一夜之间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呢，这个实际上是不大能够实现的。那么就像刚才恒河先生所说的，那它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那一种结果就是转入地下，是吧，这变成一种更加琢磨不定的一种黑色的一种灰色的行业。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政策可能最后就是无果而终了啊，因为没有具体的实施的办法，也无法解决具体的问题，还可能引申出其他的更多问题。那么其实我注意到，在昨天还是在应该是在昨天，北京市教委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说法，就是对刚才这个前一段的这个极度的这种管控啊，这种方式有一个回流啊。那么就是说他把这个政策说不能够片面解读，当一旦说他提到这个不能片面解读的时候呢，就是说明这种一刀切的政策呢实际上已经不太具备可操作性，那么他就需要在政策的解释上政策的实行方面呢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那么这种调整结果是什么样子其实也很难来说。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就像刚才恒河先生所说的，最后举的这个韩国的例子，这个问题实际上也不是中国一家的问题。那包括其实美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做教育行业的话，经常有一句话说，我们最怕看到的就是富二代的孩子爱学习啊，这是怎么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富二代他本身就具备很强大的经济资源，那么如果他又爱学习的话呢，那就能够把这个经济资源的转化成为教育的优势。那么这样的话呢，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呢具有强大的竞争力。那么这个尤其在美国现在疫情的时代下，我们会发现很多美国的这个中产阶级家庭或者是贫困家庭，他实际上也面临着一个教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广泛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美国呢，可能会通过一种立法的方式或通过这个政府行政资源的调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中国呢，更多的体现在用一种行政命令的手段。那么这种行政命令的手段是不是能够解决问题，这其实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那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民众现在已经面对高房价，要赡养老人，还要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很多人就说再加上昂贵的教育成本就很难再生第二个孩子了。那这个教育成本这么高会不会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现在正在推动的多胎化政策，恒河先生？
对，这是一个原始动机之一，就是有人认为可能是因为大家养不起孩子，就是教育资源这个就是在政府教育体系之外的教育资源可能是太昂贵了，教育费用太昂贵了，人们付不起，所以不愿意生第二胎第三胎。其中有一个这个想法就是把这部分这个负担减下来以后呢，人们就愿意生了。其实呢，不见得，就是对于中产以上的中国一般民众来说，特别是大城市的，其实他们是希望有这种额外的这种就是比较好的资源，就对于有一部分经济实力的人来说，他们是希望有这种就是辅助的教育，能够使他们的子女在竞争当中可以比别人有更多的资源或者是更进一步。那这样子删除以后呢，至少在城市的中产阶级可能有一部分人反而倒是不想生了，就是说他觉得他有的一点优势现在也没有了，那么不见得使这些人就更想生。所以说很多想法和最终的实现啊是有相当的距离的。因此我是觉得哈，就是说不靠这个法治或者是不靠这个相当一部分的这个自然调节和政府法令的这个 调节啊，结合起来，而不是说政府的行政命令一刀的就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就像这个中国的几座大山一样的，这个教育啊，医疗啊，这都是大山。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我觉得，一厢情愿的认为这种方式就可以使人家多生孩子，那还不如几十年前你根本就不要实行一胎制嘛。就是说，就这种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和当时计划生育的那个拍脑袋工程，到现在还没有摆脱这个，就是说它不是用法治的方式，或者是这个市场调节和政府监控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是不断的用新的行政命令。而这些新的行政命令究竟有多少经过了论证？就像这个三峡工程一样的，就是过了几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就觉得非常可笑的，当时怎么会做出这么一个决定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这方面面临的问题和想要解决的问题，恐怕还不是一回事。
那马教授，您认为减轻这个家长的教育成本，会不会推动这个对有利于中共推动多胎化政策？
应该说中国现在家庭所面临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好像现在经常用这个新三座大山来形容啊，就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养老，一个是医疗，啊，那么这些东西呢，都不是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确实这是一种减负的一种努力吧，那么但是这种努力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努力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可能很难来去预料。那么而且这里边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在中国目前的状态之下呢，对于行政权力和行政政策的有效性，这种效力有一种很痴迷的想法，就觉得好像是不管是市场也好，不管是人的生理也好，还是人的生育也好，对吧，还可能都可以在一种行政干预的手段之下呢，达到一种供需的平衡状态。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并从过去的实践上来看呢，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啊。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这个事倍功半，是吧？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呢还是说在一种认同市场供需关系、市场供需规律的一个前提条件下来看政府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你比如说回到刚才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个，如果说政府本身是起到一个社会公平托底的作用的，如果政府呢把它的这个公共教育的资源呢和资本教育资源呢融合到一起，到去资本市场去逐利，这实际上是违背了政府的一些基本的做法。那么这个呢是实际上是需要被整顿的，是需要把政府的这个资本、政府和市场呢去分离出来的。但是呢，你如果彻底的否定市场运作的基本规律，是吧？简单用行政命令来指挥一切供需关系，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呢，就好像又回到了我们的计划经济时代。那么这个也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已经证明了，这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那马教授您怎么看新东方是以这个培训外语和出国考试为主要服务的，那是不是在同时也会输入西方的普世价值，因此呢引起了中共的担忧，您怎么看？
我其实还是更主要偏向于从市场资本运营的角度来看这个政策的出台。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是因为这些我们今天所谈到这些教育机构，他所承担的这个教育的工作，是为了让这个中国的学生从小学一直到这个中学阶段吧，能够适应中国的教育体系。所以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所培养的，他不可能说把他的重心放在这个什么西方的普世教育啊，或引进西方的先进的什么教育思想啊，开拓学生的教育的这个眼界啊，他不可能做，他主要的工作不是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如果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他的学生是无法完全的接受这个国内的这种现有的教育体制考核的，那么等于他就失去了这个市场竞争的最终的这种结果的导向。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政治层面的考量呢，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原因在内的。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还是主要从市场资本运营的角度来看这个政策是如何出台的。因为新东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从这个培训海外留学考试，到现在呢，专业又开始主攻这个国内的专业考试，它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这种我们叫做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呢，就是完全的是市场化、资本化。然后呢，是国家进行这个在政策上的松绑，或者说在政策上的这个简化行政规定， 也就我们经常说的 deregulation， 是吧？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新东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一个发展的样本。那么现在可以看出呢，中国政府呢对这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样本呢不满意，或他觉得会有问题。他觉得这种发展模式呢，某种程度上呢会促进，一个是资本市场的过度发展，导致国家监控能力的下降。同时呢，他也会觉得这种放任的发展模式呢会导致这个这种贫富差异的出现，导致社会的分配的不公平，导致呢社会抗议的出现。所以的话呢，这种情况实际上也不仅仅是在中国，在美国也同样出现同样的问题。因为这就是我们说上一次大选的时候，为什么这个 Bernie Sanders 他所代表的这种社会主义理念在很多年轻人，美国年轻人中引发了共鸣，实际上也是针对这种过去30年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模式的一个集体的反思吧。只不过呢，美国的反思是通过民主的这个政治的这种协商的手段来完成，那么中国的反思呢，可能用这种行政命令的手段，用打压的方式来实现。
那我先请问马教授，这个双减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呢，新东方在美国的股价就狂泻了54%，那是这是在阿里巴巴和滴滴出行之后啊，又一个中概股受到这个很大的打击。那中共它是不是要取消，您刚才说它对这个市场经济要进行控制，那它最终是不是要取消私营经济，这是不是成了回归到这个计划公有经济这样的一个路上呢？
我个人看法呢，并不觉得这个打压的最终结果是要取消私营经济。那么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呢，处在一个很微妙的时刻，它正好处在就相当于美国，内战之后、一战之前这个镀金时代啊，就那个镀金时代呢，是一个资本主义，诞生了美国的第一批亿万富豪的一个年代。那么它也是一个资本放任发展的时代。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它的觉得自己也处在一个类似的时代。就是如何避免这种资本的过度发展，然后呢，这个导致一个社会中间的极度的分化，成为美国叫做 have and have not 这两种不同的群体，一种是全吃，一种是全无啊。那么现在中国呢是希望呢避免走向这样一种资本放任的一种发展道路，但是究竟你如何避免？那么这个是完全的取消这个背后的市场运作体系，完全以这种行政命令来替代，回归计划经济。还是说呢，用一种更加法治化的，用一种更加这个理性化的方式来，处理政府和这个市场之间的这个博弈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也是一个我们拭目以待的一个现象。
那恒可先生，您觉得中国是要消灭私有制，回归到这个计划经济时代，还是一个整顿的过程？
这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说中国很勉强的在过去的40年当中，把这个所谓自由资本主义或者是这个外向型经济和国营这个计划经济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 hybrid， 是一个世界上很少见的一种同时存在的体制。这种体制共存的先例其实非常非常少，所以我认为他现在是遇到了一个这样的矛盾。从这个中共当局自己的想法来看的话，很可能是希望有一定的自由经济，有让它有一定的这个活力，使中国的经济有点活力，但是呢又要在计划经济的这个模式底下行走，这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的这一系列的努力啊，是想把两个不可能的东西继续把它揉在一起运行下去，这就是所谓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这两个东西揉在一起，所以我对这个是很不看好的。
好，非常感谢亨可先生和马昭教授。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时政评论人亨可先生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昭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非常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